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 Hello， 我是 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今天呢，想要介绍一下最近很夯的生命教练、人生教练究竟是什么。我会小小的介绍一下它跟我们认知到的像是咨商啊、顾问啊、导师有什么样的差别，这可能也会跟你之前所认知到的潜能教练、绩效教练更不一样。所以呢，我会稍微的讲解一下我学过的派别里面的一些精髓。那今天呢，就是一样，我们很轻松，一起泡杯茶，来跟你聊聊生命教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说到教练呢，我觉得会需要先跟其他市面上你比较熟悉的词汇一起来搭配做定义跟介绍。首先，我们最熟悉的角色可能是老师、导师，这个从我们幼稚园、从小学一直到可能大学都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其实是指在特定领域有专业的人，而且这个人物他可能已经在这个领域是耕耘多年、研究多年的，所以他会透过自己本身有的这些技术啊、知识啊、经验，带你进门去指导你在这一个特定学科上面的学习。就很简单的把它想象成数学老师啊、芭蕾老师啊、瑜伽老师啊这样子的概念，它通常会有一种提携带领的感觉，然后很多时候也会变成师徒、导师、学生这样子的关系。那第二个很常讲到的是諮商。諮商呢，其实截至目前为止，它还是比较用在医学医疗上的一个术语，原因是因为諮商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体系，而且它里面会有诊断、评鉴的成分，这个可能就跟老师比较不一样了。諮商呢，会透过了解、评估、诊断，然后再进到后面的辅导，有一个具有科学或者是论述系统来做出客观评估。那再来我们就聊到顾问啦。顾问呢，我觉得跟上面两者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差异，就是顾问通常不会有陪伴的过程，他通常是不参与客户过程的。也就是说呢，顾问的工作就是被你雇来问的，你带着具体的问题来问他，然后他依据他的专业跟经验值给你他认为的最佳解，去缩短你需要自己探索或者是自己试错的那些时间跟精力。所以顾问他通常比较像是我们在说的更有绩效的这种着重在具体问题跟解决方案的方式。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则是教练。教练会透过倾听、提问、引导去协助还有陪伴这段成长的历程。最重要的是呢，他会帮助客户去发挥自己的潜能。所以教练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他有一个精髓在于长期陪伴。他跟上面的一些介绍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又不是那么的相似。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很能够理解市面上的这些说法容易被我们混淆。那教练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健身教练啊，或者我之前举到的例子，足球教练。健身的时候，机台或者是说你要举重使用到的那些仪器，基本上都是你要自己抬起来，你要自己施力嘛，教练是没有办法去帮你做这件事情的。可是教练可以在旁边陪伴你，教练可以在旁边督促你，但是从头到尾呢，他都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件事情。 他或许会示范给你看，他或许会告诉你说哪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可是整体而言，那个做的人从头到尾都只能是你。那我觉得他跟老师蛮不一样的地方是，老师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输出老师本人的知识，传递给这位学生。那教练呢，更着重的是在陪伴这一个人，然后去激发这一个人的潜能。这让我想到我前阵子跟一位客户的对话。这位客户呢，他一直想要做一位商业教练、顾问或者是职涯教练这样子的角色，但他那时候有一点冒牌者症候群吧，他就是一直觉得说要做商业教练的话，我自己有没有创过业，我自己的事业是不是经营得非常好，好像没有这个东西的加持或背书，我是不是就没有资格，人家为什么会想要来找我去协助他呢？那我那个时候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是，你有没有发现足球教练或者是篮球教练是那种世界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练角色，他本人好像都不一定曾经是一位职业级的足球选手，对不对？反过来说，像是贝克汉、梅西这样子的角色，他们就也不一定会走上教练这条路。虽然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如果教练本人他过去呢就是有辉煌的在打职业级的球赛，那他作为教练可能也会当得很好，但从这个例子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足球教练本人他需要运用到的一些技巧好像跟足球员本人很不一样，对不对？好像足球员本人他更需要的是专注的锻炼，可是教练这个角色他更需要的是细心的观察，所以它整个概念上面我相信就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再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如果你有看《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义》这本书，你应该知道我有写一段是我其实曾经在健身房工作过。那个时候呢，我在教练部工作，教练部呢就有好几十位哦，大概二十几位这样子的教练群吧。那每一个教练呢都蛮有自己的特色，都蛮不一样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一般啊，如果要去健身房，我们想要找教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直觉的想要，也许他本身看起来就很会练，或者他本身就感觉很有运动细胞的类型嘛，好像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认为说，诶，这位教练肯定是很有经验，所以如果他可以练成那样，那我也可以练成那样。这个教练本身他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榜样，是一个我们可以投射的对象，然后去期待说我们跟这个教练接续合作，有一天也可以达到教练这样子的很吸引人的体态。可是我也看到一群，而且我跟你说通常是很资深的，就我刚进去嘛，所以有十几位的教练是很资深，可能已经做了十几年的那种教练。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不一定像是新教练这样子是特别壮啊，或者是好像特别有打扮，特别有显露身材这样子的感觉啊。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是很夸张的那种看起来不健康的形态，可是我就有发现说这种感觉它不成正比耶。如果我们只是去看说这个教练本身本人他是不是练得很好看，那么练得最好看的就是说外形最有魅力最吸引人的，可能在业绩上面客户数量上面是最有优势的嘛。但是这件事情却在我工作大概一年多的那段期间里面呈现了一个不一定的状态，好像那些比较老练的教练，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带领人的方式。我当然也知道，我们直观上会想要先去选可能外貌比较出众的教练来作为自己的健身教练，不然的话你又不认识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你要从何去评判起？你似乎就只能先拼拼凑凑的从这个外在的一些条件来去作为你的一个评估标准。 可是你仔细想一下，你可能也有遇过另外一群不同的教练，他们也许很低调，他们也许不怎么打广告，可是他们好像就是有一套方法，以及他们或许也做出了自己的口碑。我就看到有很多老教练，他们有一个共通性是，就是他们的客户通常都有一个类似的样貌，好像是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 ICA 还是什么的，以及他们跟他们的客户都有长期关系，是那种会一直续约一直签约下去的类型。所以虽然我在健身房工作也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可是这一个观察直到现在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那我今天最想要介绍的是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核心精神的 coaching 的可以说是派系吧。第一个称之为 transactional， 然后第二个称之为 transformational。 我曾经在其他集的节目里面讲过，但是我今天呢就是更仔细的重述一遍。 transactional 这个的意思呢，就英文单字来说，它会有点像是有具体的交易，有具体的结果。Transactional 本来就是一个交易的意思，因此呢，如果是一个比较 transactional 的教练风格，它其实更着重的呢，是在于有没有为你解决问题，有没有给你行动清单，有没有为你设定目标，你有没有看得见，可衡量，可获得，可执行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个派系，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过去最常见的一个派系，甚至是可以说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种形式，就是我今天找了教练，他能不能够提升我的绩效，我要看见结果，我要确保我花了这笔钱是不是能够真的从教练的身上或者是学习的历程当中有所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派系其实挺好的，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的确会需要 foundation 或者是更 solid 的结果，你才会感到有动力，你才会感到有方向。教练的协助也是很实质，而且是很现实世界的具体协助。另外一个部分叫做 transformational， 它其实会被翻译成转化、转变、转型。可以感受到所谓的那个 transformational， 它其实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那我接下来呢，就希望可以用一些小故事来跟你分享。其实我觉得 transformational 整个的 coaching 核心是在于本质上面最根本的转变，最根本的变化，而不再是外在世界的结果了。也就是说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商业教练或者是足球教练这样子的角色，的确这一个东西它可能有具体明确的结果嘛，所以你是可以学会，你是可以胜任，你是可以被教导的。可是生命，可是人生，我们在说的这个 life coaching， 你觉得生命是可以被教的吗？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议题挺有趣的，生命是可以被教练的吗？人生是可以被教导的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当然可以啊，我不就是跟大师学吗？可是 transformational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在说，生命不必被你教，生命不用教，客户不用教，对方不用教。这让我想到呢，我曾经跟一个客户聊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跟我的客户说这样的一个核心概念，我说我觉得教练这回事呢，其实并不是去告诉对方说应该要怎么做，而是给出一个空间让对方去自己挖掘还有自己发掘他究竟想要怎么做， 然后我的那位客户呢，刚好是一位新手妈妈，她就讲了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她就说小朋友嘛，那个嫩婴在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呢，睡眠的时间是非常的不固定，有的时候两三小时或者是三四小时你就得起床开始喂他，或者是哄他，或者是他又醒了你要陪他。身为一个新手妈妈呢，我的这位客户她就很本能的到网络上去查有什么样的做法，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帮助宝宝的睡眠呢更加的规律这样子。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试了超多方法，他最后总结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超可爱的，就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他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一课，就是所有网络上的这些分享跟教学他并不是没有用，可是它的有用很多时候都是偶然的，因为每一个宝宝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妈妈变数因子都太多了。好像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分享他们的经验，但是他们的经验并不是保证有用。可是我们当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想要上网查资料的时候，都是希望可以找到保证有用的事情。那位客户就跟我说呢，他其实发现宝宝睡觉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被教的，他想睡他就睡，而你认为要去做一些什么来帮他好睡，其实更多时候只是希望这些作为能够帮助你去调整你自己，就是成人的作息或者是社会的作息。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就说其实宝宝不用你教他怎么睡，你就是陪伴他，看他需要什么，然后支持他，协助他就好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讨论，我就跟他讲说，对，其实你真的就是讲出我认为的 life coach 的精髓，就是客户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当中呢，就会发现这样的思维的确比较难去套用在顾问或者是导师身上嘛。可是生命这回事，我们就是一直在探讨说，对啊，生命可以被教吗？人生可以被设计吗？以及人生需要被设计吗？我的感受是呢，如果你今天是带着一个我要帮客户解决问题，我要告诉他什么是最好的，我要帮助他去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呢，其实你就是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你可能也会觉得，诶，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式啊，确实也没错。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transactional 的教练的形式，所以我们并没有在说 transactional 有什么不好的，因为它的确挺有效率的嘛。可是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套用着自己认为是对的或者是社会认为是好的这块模组来去协助我们的客户。我们更多创造的是社会进度，而不是生命进度。我其实试过一些不同的 coaching 的方式，我试过 transactional， 我也试过 transformational。 我的感受是它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于 transactional 它是用经验法则在带领你，经验法则在帮助你。所以你今天的确很可能因为教练过往的经验而备受启发，备受帮助，所以这也是很棒的一个环节。但是 transformational我们在讲究的就是尽可能的不要用自己的经验法则来去套到客户的身上，因为生命这回事，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我喜欢称它为 soul path， 你的灵魂旅程嘛。我不能因为我经验过的世界，我经验过的人生是什么，我就告诉你说那你也这样子做，我也建议你这么做。 life coaching 的这回事，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去帮助对方探 探索它的方式。这样的核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答案并不在我身上，我相信那个客户想要找的答案，尤其是 life coaching 这一块呢，其实钥匙一直都是在客户的手上或者是他的口袋里。我觉得做这个教练这一行，我到现在大概10个多月快一年，有一个蛮有趣的感受，是我经常会需要在商业教练跟生命教练之间去做转换。人家请你当商业教练，有的时候的确他就是来买你的经验，来买你的知识的。可是当你要跳去做生命教练的时候呢，其实你需要放下这些，放下你知道的，放下你认为是好的，放下你认为是对的，因为你不是重点，你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才是重点，你是那个协助他帮助他一起去寻找在他身上的钥匙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比较偏好的形式，就是对，也的确一切其实都有他本来的智慧，就是 Who am I?来在那边说我们究竟一定要过成怎样的人生才叫做好的人生，才叫做对的人生。所以我觉得人生教练啊，你可能一听到会觉得、这个字啊有点 cliché， 就是有点我们说的那种好像蛮矫情的，我干嘛要为我的人生请教练。可是我遇到的个案，我遇到的客户，就我们都不是不知道要怎么做，而是我们其实心里面的一个 path 或者是一个渴望，跟社会所谓的框架呀，或者是规范啊，或者是常理啊，有冲突。所以我们就是尝试在这个冲突之间去找到人生的一个出口吧。但我就先把我截至目前学到的一点心得分享给你。第一个 practice 叫做 slow it all down， 意思就是说呢，慢下来，将一切慢下来，自然的一切啊，其实都会动，所有的自然的东西都有节奏，都有韵律，它都不是固定的，它有自己的速度，它有自己的旋律，你什么都不做，它都还是会有进度。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我刚才说到的，你在创造的究竟是社会进度还是生命的进度。生命其实它不会不动嘛，只是我们好像就是会觉得动得不够快，还是不够好，你不够喜欢，所以你加入了社会的进度，你希望它可以加速，你希望它可以加快。这个也很打破我过去的这些概念，就是说我们要高效率，我们要有效，我们想要快速，我们要解决一切问题的那份急躁呢，当它被我们带到 coaching 的场域里面，其实你就开始追随了社会进度而非自然的进度。那我也并不是在说社会进度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是生命教练嘛，我觉得生命最本源的还是要去看见甚至尊重所谓那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步伐，都有自己的最适合的节奏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 practice 呢？其实就是说你身为教练，你必须要深刻的去理解跟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你从最一开始就觉得可是我也希望一切高效，可是我希望快速简单帮助我的客户赶快看见结果，你的这份急躁呢，客户也会感受得到。那其实这一个本质，它底下在诉说的就是回归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本来的样子可能就是很美的，可能就是最对的，可是因为某些原因，你就是希望自己的花长得更鲜艳，自己的树长得更高更直，而这可能才是你这么痛苦的原因，因为你可能在做一件蛮违反自然的事情。那第二个想要分享的呢，是 release your agendas。 其实这个意思 release your agenda， 我们之前几集不同的节目都有大概的去分享到，就是什么是 agenda 呀？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认为是对的，你的认知，你认为是好的的一切。那作为人类嘛，我们总是会很想要去教别人，很想要去帮助别人，很想要去带领别人。可能它的确是比较适合用在运动教练啊，商业教练上面。这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在说，我们打从心底的相信只有客户本人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才是他要的。再来第三个技巧呢，是 nurture a healing space。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要现在邀请你想象一个场景哦，就你有没有上过那种团体教练课，或者在一个就是一群人的场合，然后也许某一位朋友或者是某一位同学，他就是聊到什么东西，他情绪就来了，所以他可能就开始有情绪，所以他开始就可能在哭啊，或者是比较情绪张力比较大这样子。然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过，就是你会有点尴尬，你有点不舒服，就想说 Oh my god， 天啊，这个人怎么开始哭了，怎么越来越大声，怎么好像越来越惨这样子。那他是要哭到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才要结束，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其他人亮着，好尴尬哦，怎么办。那我想要再请你想象另外一个场景哦，就是说好像聊到什么东西，然后一群人，结果有一个人他情绪这样子上来了，可是所有人就在这边安慰他，好像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也就这样开始哭了，然后你也被这样子感染了起来，然后你也觉得天哪，我也好想哭哦，这整个氛围，这整个场合，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哭，可是不尴尬耶，可是不奇怪，不会不舒服，不会别扭耶，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好疗愈哦，为什么大家在一起哭，在哭什么也不晓得，哭一哭之后就笑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就是刚好两种都体验过。我在想啊，这个作者他在说 a healing space， 一个疗愈空间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教练你本人有没有去围出一个空间，这个我们一直会称之为 safe space 的地方，一个安全的空间，就是你今天有任何情绪都是被欢迎的，然后其他人在感受到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开始激昂了起来，就是夸张了起来，其他人也觉得 welcome， 没关系，支持你，爱哭就哭，哭到很丑也无所谓，哭到流鼻涕，大家都觉得你很可爱，这样的一个这么疗愈，这么能够被接住的空间，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耶。然后我也觉得它是一个技巧，或者说是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挺需要的一种教练的特质吧。然后再来就是 silence， 安静。作为一个主持人嘛，作为一个创作者又这么爱说话，我觉得这的确对我来说蛮有挑战的。有的时候你在听啊，你会很不自觉的开始去想你等一下要说什么，甚至会有插嘴打断，又或者是说对方讲完他可能还在想，你可能就会觉得你忍不住想要讲一些话，你忍不住为这个静默的空间加上一些什么。那其实静默的技巧呢，它从 healing space 开始，我们所有人都不讲话，我们就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的干瞪眼，也不会有人觉得不舒服，也不会有人觉得我需要打破沉默，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我要赶快想出什么东西来讲些什么，就是这些强迫性都不用。有没有那样的一个静默的空间，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堂课什么东西都没讲，就是适度的静默，适度的慢下来，安静下来，其实对于客户还有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就是教练本身来说，你会觉得很难得，就是在这个这么快节奏的社会里面，其实你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空间，就好啊，我们都慢下来， 你也不赶我，我也不赶你，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看，因为我们也好久没有这样子安静下来了。但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开展，这些对话，就是在这种安静的过程当中，好像灵感就会出现了，好像你那个水晶球原本就这样子摇摇摇，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雪花，可是我们因为慢下来，我们因为静下来，你终于可以看见那个水晶球里面有一些东西，它就这样子冒出，然后从那边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讨论什么东西浮现，什么东西冒出。这个啊，其实真的就是翻转了我以前的想法，就像是星辰老师说到的，我以前其实也是会有蛮多的设计，有蛮多的 agenda， 希望呢我可以带给客户最好的，希望呢他可以有收获。那我觉得这些的出发点的确都很善良，就是我的确希望可以帮到他嘛。但是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的成分是担忧，是我担心，诶，他觉得我这样子教的好不好，带的好不好，我一定要确保他有收获啊，因为如果他没有收获的话，这好像是影响到我的名声吗，还是我的技巧，我的专业吗，就是这里面有多少是你这样的担忧，以及有多少是你真心的想要帮助他。所以的确哦，我也就像是星辰老师讲到的那样，我放下了那些要跟他讲什么的设计，但不代表我就乱带，或者是我就不在乎他，反而是我因为什么东西都没准备，所以我更需要当下全神贯注，认真的临在在这个空间，我才能够去感受到他最需要的是什么。透过慢下来，透过静下来，在当下现场直接捕捉还有陪伴他。那最后一个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 Coach more from the heart, less from the head。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我一直都沿用，然后也很喜欢跟我的听众讲的，就是小事用脑解决，大事用心思考。人生到底要往哪条路去走，我觉得头脑可以更给你的是理性的，社会上的怎么样判断，好像比较合乎逻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些在心面前似乎都不重要呢。你认为什么事情真正吸引你，它是不合逻辑的。那其实大部分的人会想要开始来找 life coach， 很可能都是有出现这种头脑跟心打架的症状。因此我们在协助这样子客户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去有更多更多的灵感、直觉和想法是来自于你的心，而非你的那个头脑。所以以上呢，其实我只介绍了五个，但是书里面呢有讲到九个。我觉得这五个我现在也只能简简单单的介绍，毕竟我还在学嘛，我觉得我还没有太体现这里面的精神。所以之后呢，我觉得或许我还会再做一集来做九个 practice 的补充吧。但是今天呢，我讲到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是希望可以给你一个新的方向去看说，哦，原来这就是人生教练啊，怎么样从经验的法则去换到另外一个法则。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要称这个为什么，可能有一些人会称它为种子法则吧，就是我们关注在内心，我们关注在心里面的那个种子，那个源头。或者有一些人也会称它为当下法则，就是丢掉我们过往所有知道的经验，我们就关注这个当下有什么想要被看见，有什么想要被照亮，有什么想要让你知道，有什么浮现的。这其实很不容易哦，因为我们都是经验法则的产物嘛。如果说啊，你今天能够听到这边，就代表其实你大概有 sense 到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就是多一种可能性，去让你看看说，诶，除了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很开心你对于生命教练是蛮感兴趣的。如果说呢，你不只感兴趣，也有一点点想要学习怎么成为一个生命教练的话呢，你可以参考我上集还有在这集节目资讯栏中有 分享到的奇迹模式的教练培训课程，其实坊间有非常多的体系嘛，像是我们知道的那个 NLP 它是最常见的，坊间也有什么 ICF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可是我其实在一年多前想要踏入这条路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蛮明显的感受，是架构有它好的地方，架构让我们能够更有系统、更有组织，甚至是更有效率的去学习，没错。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有太多架构了，就像是我私下觉得，我私心啦，觉得说像 NLP 一直给我一种感觉是它什么东西都很想要拆解，它什么东西呢可能都会告诉你一套论述的背景，带你呢去看背后的一些成因，然后有点在诊断的感觉。那其实我对于这一套非常的熟悉，因为基本上呢就是设计思考嘛，你看见问题，然后你定义问题，你去寻找解决的方式，所以你市场调查，你找到了解决的方式，所以你制作模型，然后你开始测试执行，对不对？我觉得这一套逻辑很管用，它真的很管用，它也帮助我从我二十几岁呢去找到自己的职涯方向，然后也制定了我究竟接下来可以怎么做才可以走向我的梦想职涯。可是对嘛，反正三十岁人生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你就会觉得我不想要再当锤子了耶，我不想要再用这种看什么都是钉子的角度，好像硬是要拆解，硬是要分析，硬是要找到这背后的原理，然后呢就可以干嘛，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就可以帮助自己，就可以赶快去设计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它很有用，但是思维的根本上面它也抵触了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客户没有问题。我并不想要再把面前的人当作是一个问题来去处理，可能我也觉得我曾经被人当作是问题来看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确是带着问题去找教练，但是你每一次回家之后得到一系列的 action plan， 虽然是很有效率没错啦，但是你好像心里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又有好多要做的事情， 我不仅做不完，而且我好像永远都不够好，我永远都有问题可以去解决，我永远对于现况都不满意。我心里的确也是有非常多的挣扎，然后我自从遇到了 Natasha 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是，对耶，如果我也用客户是没有问题这样的思维去看待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根本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去解决的，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它就不是问题，你或许就不会展开这一系列的 quest 去看书、去上课、去学习。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啦，不好意思哦，话又有点多。关于这门学科，我觉得我真的是走入了大千世界，还有太多太多可以跟你好好分享的。也许未来就是一样在三不五时的举办一些有趣的工作坊，有空的话你就来参加吧。那假设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希望呢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你在收听的各大平台上面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在留言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可以听到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哪一集，希望你可以为这个节目留下五星评价，也希望呢你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很重要的朋友。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